大家上午好，非常的高兴回到母校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多年以来对佛教的一些思考和心得。那刚才周信法师也介绍了，我是中国佛学院就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当年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很巧啊，大概也就十八九岁吧。我的这个文化程度，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现在文化程度比我可能都要好。我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才读了一年。因为当时呢，佛学院刚刚这个复办啊，那个时候出家人很少，所以对这个招生的要求是不高的，很容易混进来的。如果按现在的这个标准啊要求啊，那我想都不要想了，肯定是考不上的。那我想呢，我呢跟大家有着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也就是都是从佛学院的教育走出来的，所以呢，我想呢，我的这个成长，我想对大家来说，它应该是也有借鉴意义。我在这个佛学院在这里毕业了之后，然后基本上是回到福建的，在这个福建住了几个寺庙，就是普天广化寺、厦门南普陀寺，就是我住的比较重点的两个寺庙，基本上大量的时间都在这里。这个广化寺呢，在那里是属于我的一个潜修的时期，大概是85年到这个88年。那南普陀呢，基本上是我走向弘法的一个开始。我想这个走向这个，为什么在南普陀能够走向弘法？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因缘的。因为南普陀在厦门，厦门跟台湾靠得很近。那我们在南普陀的时候呢，当时就会接触到很多台湾过来的法师，他就拼命的给你介绍我们他们在台湾是怎么干怎么干的。怎么样面向社会弘法啊，面向高校弘法啊，介绍他们在这个海外的这种如火如荼的弘法大业。所以当时呢，对我们应该说也是影响蛮大的。因为如果在广化寺的时候，广化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相对，当时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而厦门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我们一个学院来说，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以及这样的一些影响，有的时候它会可能不知不觉的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些成长，其实蛮重要的。那我在这个弘法的这一块呢，我们这两天在广化寺，当然这个是北京广化寺的，我们在开一个人间佛教的内涵及其未来展望。其实我的弘法呢，早期打的这个旗号基本上就是人生佛教的旗号。为什么会打着人生佛教的旗号呢？比如说我也跟大家一样，我们在这个佛学院的学习啊，我们学习呢，我们会学中观啊、唯识啊、记舍啊、华严啊、天台呀、哇，简直这个每一部论啊，这个真的要把它写懂都很不容易的，所以每一部论点都有一个庞大的哲学的体系。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懂，真的要把它写懂啊，我个人我在这个佛学院学习呢，我还真的下过功夫了。就是因为我原来的文化基础特别差，但是我到了佛学院应该是才开始我的学习。 我基本上是如饥似渴的。你看像这些维持啊、中观啊，我当时在活现院花的大量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维持和中观。哎，一部论点啊可能会有一种钻研精神吧，五遍啊、十遍啊、二十遍啊，总之要把它搞懂就是了。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佛学院呢，因为课程的量也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比较大多啊，所以一方面你要把它学懂，这个要花很多功夫，有难度。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些佛法的这些道理啊，它究竟是跟我们的这个现实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它干什么用？它怎么用？哎，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单纯的在佛学院学习，或者单纯的搞学术研究，或者单纯的当老师讲讲课，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会去想这些问题。哎，可是如果你要是面向这些居士们弘法，那你就一定要能够想这些问题。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大量的这些这个整个社会大众对佛教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普遍啊，有大量的这些各种商学院都会开设一些佛学课程，然后那些企业家们，现在的企业家们啊，其实他们都很忙，都很浮躁，你要让他们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在下面能够听你讲座呢，那我总结出来通常要有三点，要有三点。第一点呢，你讲的东西啊他一定要能听得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讲的东西呢一定要跟他有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如果你讲的没有关系，他凭什么听你啊？他都忙得很啊，他哪有时间坐在下面听你讲啊。第三点呢，你讲的东西一定要对他有用。这就你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需要能够把佛法的这个智慧，这种博大精深的这种超级的大智慧啊，转化成实际的生活应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不到那样子呢，你一坐在那，我给你们讲维识啊，什么阿赖耶识啊，什么什么莫拿识啊，他们莫名其妙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你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啊通俗，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归到，这就是我们这两天在讲到这个人生佛教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就是说我在弘扬人生佛教的过程中，我究竟如何把佛法和人生发生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始终觉得佛法它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人生问题，当然人生问题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深层的问题，佛法一定是要为了帮助我们解决人生问题服务的，所以所有的佛法其实跟人生都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那佛陀干嘛要在这个世界说法？那对我们这些人说法干嘛？既然说法，他一定就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所有的佛法，你必须都要去，你在学的过程中你一定都要去问一问，这个佛法呢跟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到底跟我的人生的哪一部分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考啊，事实上呢是我弘扬人生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呢，我始终立足于人生的立场，人生的这种实用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实用主义者。我现在讲佛法，我学佛法一定要对我有用，如果没有用我干嘛要去学它呢？它一定是要有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用可能是现实的用，当然也有深层的，比如说解脱烦恼啊，这些成就我们的生命品质啊，开智慧啊，成就慈悲啊，解除贪嗔痴啊，其实这个都是属于 运用了范畴，所以用它也不一定说是啊，我现在讲一个做，你能给我赚一个这个课时费，这个是小用，但是真正我也不知道了用。真正佛法的大机大用，是在帮助我们如何去解除迷惑烦恼，开启智慧慈悲。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佛法它对人生一定是有用的，所以我会从立足于佛法的人本的立场去诠释佛法，去弘扬佛法。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我弘扬人生佛教的一个指导思想。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我在这个几十年的弘法的过程中呢，我会针对现实社会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从佛法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提出思考。但很多问题啊，比如我上次到哈尔滨，我在做过一个讲座，他们这个哈尔滨是社科联组织请我去讲，他讲的是一个什么题目呢？讲的是智慧人生与城市文明。他们这个政府官员呢，他听到这个题目他觉得很奇怪，哎，这个佛法跟城市文明有什么关系啊？但事实上呢，佛法跟任何东西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跟任何东西都有关系呢？你们知道为什么都有关系吗？因为所有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那人的问题呢，最终是什么？就是心性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最关键点是在于心性。那佛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佛法就是解决心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佛法是可以解决社会的一些问题，因为一切问题最终都离不开人的心性，而佛法对心性问题的解决，它是最究竟的、最透彻的。佛法跟东西方哲学的它的一个差别点，最大的差别点到底在哪里？佛法跟西方哲学相比，它的最大的不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个最大的不共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在于心性，就是在于心性。因为西方哲学呢，它讲究的就是要认识世界的真相。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呢，讲究的是要成贤成圣，这个从做人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到最高的境界就是内圣外王，成贤成圣，这是我们中国哲学。那西方哲学呢，讲究的就是要认识世界的真相。那我们知道这个认识世界的真相，它靠什么？认识世界真相靠什么？认识世界真相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认识。所以认识一个人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关键的前提是在于你具备有什么样的认识。你拥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一个人你的认识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它的关键又取决于什么呢？它的关键就是取决于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性。因为认识是建立在心性的基础上。那我们一般人的认识啊，如果从唯识中的角度来说，它基本上就是属于遍计所值的状态。遍计所值那就是属于一种错乱的感觉。如果这个错乱的感觉进一步提升，那就是我们能够透过理性去看世界。你看这个唯识里边讲到四种真实，世间集成真实基本上偏向于遍计所值的层面。那第二个呢，就是道理集成真实。这个道理集成真实啊，比如说它有哲学的层面，也有佛法的层面。这个你的道理集成真实到底符合不符合世界的真相，关键是你在一种什么样的你的认识能力， 你的理性，你的逻辑推理是不是正确，你的政见，你的大前提是不是正确，那么这个决定了我们的道理集成真实能否推出一个符合这种世界真相的道理。所以道理集成真实呢，有可能还是遍及所住，那也可能呢，它会帮助我们去正确的认识利他起。那么这个就是在佛法里边，就是用这个因明的三智比量，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道理集成真实。但是如果在道理集成真实的这个层面啊，西方哲学比如说他们通过几十年的这个，因为西方哲学一直都在关心世界的真相，也就是对世界的本体的认识，但是到了康德，其实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认识真理的，没有办法认识本体，就是理性是没有办法抵达本体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佛法早就说了，一说到空性嘛，就是言语道断啊，不可思议啊，言妄力竭啊，其实早就说到这个道理了。所以如果从我们佛法来说，其实人对世界的认识，比如说有世俗力，有圣意力，有智慧认识的层面和万识和我们的识认识的层面，我们的识认识层面是偏向于理性的，智慧认识的层面那就是对空性，事实上它是要超越理性的层面，然后透过这种空性的智慧直接的通达，直接的通达。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关键是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性，我们有没有开智慧，没有开智慧你就别想认识世界真相。那西方哲学呢，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心性的认识上，这是他们薄弱的一块，所以他们不仅仅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世界，当然现在的科学研究他也能够通过这些实验正在接近于这些，比如说像无自性啊，诸法唯识啊，正在接近于这样的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只是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比量的，它不是一种限量的，它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但是真正的智慧的通达它也还是要靠体验。所以就是说这个对世界的认识，因为西方哲学它对心性缺少一种了解和透彻的认识，包括现在的心理学也是一样，对心理问题的解决也是非常表面的，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人的心理问题。这个因为从西方哲学到现在的心理学啊，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西方的心理学啊，也在广泛的吸收佛教。我在北大，在北师大，在很多大学也都有做过这种佛教与心理学的对话。那这些心理学家们，他们普遍对佛教很推崇，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心理学嘛，就像一桶水一样，佛法呢就像大海一样，心理学是解决贪嗔痴以后的事。一个人拥有贪嗔痴，在心理学看来就是正常的现象，是属于健康者。那只有你的贪嗔痴发挥过分了，那你才是一个病患者。但是如果在佛法看来呢，你只要有贪嗔痴，你就是病患者。所以这个心理学界呢，现在比如说有很多这些西方的心理学家，他们学禅宗，学藏传，学鸾传，这方面的著作出了很多，其实你们不妨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了解了解现在的心理学它怎么来吸收佛法，怎么来解决当代人的心理问题。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啊，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心理问题。那么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从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层面来说呢，这个佛法的这个心性学，因为西方的这个哲学缺乏对心性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世界的真相。那我们再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哲学的角度来说，中国人讲究做人啊，讲究成贤成圣啊，但事实上一个人要做好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智慧的人，甚至要成为圣贤，那么做人的基础是什么？修身养性的基础是什么？其实修身养性的基础啊，也还是离不开对心性的认识。从对心性的认识 到修身养性。我想呢，从人生的修养，到健康的人心灵的建设，到成贤成圣，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心性学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边，中国儒家文化里边是比较薄弱的，是比较薄弱的。宋明理学虽然也会讲到心性，但是宋明理学啊，他对这个心性的认识啊，也是从佛家那里抄来的。所以我在讲座的时候，我经常讲，就是说，一个是轮回说，一个是心性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轮回的观念啊，你的生命是没有长度。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心性的认识，你的生命是没有深度的。如果一个生命既没有长度，又没有深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短暂、脆弱、渺小。所以如果我们对心性啊缺乏了解啊，我们对人生的很多永恒的问题都没有能力去解决。所以从人生佛教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一方面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用佛法的智慧去思考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整个佛教界也有做了很多尝试，也有很多我们的法师们也都在讲，就是佛法对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我们也讲过，比如说关于强的管理的智慧呀，包括什么环保的问题呀，包括我们上一次在广东的中山大学讲过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与希望，那么这里面包括对成功的问题，佛法是怎么看的？对这个幸福的问题，就是等等，就所有的问题，佛法的角度，佛法的智慧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那我在弘法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就像什么呢？感觉佛法就像一个大宝藏一样。这个大宝藏里边呢，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我们只要需要的时候，稍微把它敲一点点下来。你看现在也有很多心理学机构，包括现在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教练技术啊，什么各种心理学机构，它就是从佛法那里敲一点点出来，一包装，它就变成一套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就可以卖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到处去讲。其实呢，它就从佛法那里敲了一点点。那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学这么多的宗派，学这么多的经论，这么多的佛法，我们又没有感觉到佛法的价值啊？我们有没有感觉到佛法的智慧啊？至少我当年在佛学院学习的时候，我是没有感觉到的。这个我想呢，在座的很多同学呢，可能也是跟我当年也是一样的。当然，我当年可能有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钻研精神，虽然我觉得不知道它怎么用，不知道它有多大的用处，但是我在学的过程中呢，我始终有一种乐趣。所以我觉得学佛法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这个就是你有这种哲学思辨的这样的一种天赋，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些哲学的素养，没有一种哲学思辨的天赋，这个佛法你要学好不容易。你就像学很多西方哲学一样，学西方哲学，这个一个一个流派，一个一个人物，你要把它搞清楚不容易。其实佛法呢，你看每一个高僧大德啊，他们的著作啊，他们的思想啊，你要把它了解清楚啊，真的觉得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有哲学天赋，你在学的过程中，你从道理的层面你也能够学出乐趣，就是你在这个玩味这些哲学思辨，它也是很有乐趣的。但这个是一个层面，能够从这个哲学的思辨中学取乐趣出来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你可以不必有哲学的思辨，但是呢，你需要有人生的困惑。那我们在座的同学，我们出家的 我们来到佛学院学习的，我们有没有带着人生的永恒的困惑进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生命的永恒的困惑啊，你根本就看不到佛法的价值，你根本也就不知道这个佛法到底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什么叫生命的永恒的困惑呢？这个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比如说我是谁，我是谁，这是个大问题哦。这个大问题佛法都解决了就究竟了，但是所有的哲学他都会去关注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的生命从哪里来，死得到哪里去，这是个大问题啊。哎，那还有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当你要是有的这几个问题的思考，你才知道佛法的高大上，你才会知道佛法是究竟了义。你对人生的思考如果没有上升到这个层面啊，你可能会觉得佛法跟普通的哲学啊，普通的宗教啊，好像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一旦上升到这个三个问题，你会发现所有的哲学宗教在这里啊都说不清楚的。像基督教他根本说都不要说了，想都不用想了。这个因为基督教比如说心性嘛，对心性问题，我们有一次在北大做过一个佛学与心理学的论坛，那么其中呢就有讲到为什么佛法对心性的问题的解决会特别透彻，为什么基督教这一方面就比较薄弱，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基督教他的拯救不需要靠自己，他只要信就行了，他只要相信神，听话做善事就可以了。但佛法呢，它是靠自己，它是靠自己。那既然是靠自己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去了解，首先到底人有没有自我拯救能力，然后怎么拯救。所以佛法的三藏十二部典籍各个宗派的经论，它是代表祖师能做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探讨。那释迦牟尼的最大的发现，他就是因为他发现了每一个生命都有自我拯救能力。那历代祖师呢，他对各个法门的见证，事实上除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心性之外，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如何来完成自己的自我拯救。这就是佛法为什么它能够对这个心性的问题有透彻的这个说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看西方哲学他最早的时候也提出认识你自己，那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认识自己啊，没有办法。那佛法他要做的就是你参究参悟你的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他就是在帮助你，不仅仅是说提出这个我是谁，关键是帮助你有方法的让你去找到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呢，当然我现在不要说你们，当年我上佛学的时候我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问题，我哪知道这些问题啊，什么什么我是谁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呀，可能有不少人天生的可能就很有慧根，他们会去想这个生死的问题呀，我好像我以前没想过这些问题。但是呢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才慢慢的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那尤其在弘法的过程中，所以我现在弘法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我现在讲，我们现在在这个座上讲佛法，下面面对了很多企业家，你如何让他能够认真的听你讲座，这也是要有本事的，否则的话他们在那里会躁动不安的。那首先你就是我刚才讲的，首先你就是要让他知道你讲的问题跟他是有关系的。那你怎么才能够做到让你讲的问题跟他有关系呢？ 因为他根本就从来没去想过我是谁，他也没有去想过。当然有一部分人，有可能很少的一部分人会去想过，人为什么活着？多数人没有认真的想过。所以我在这个弘法的过程中呢，我说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情。如果对方有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问题；如果对方没有问题，那我先要制造问题。所以就是有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制造问题。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渴求，你讲的有什么用啊？同样面对我们这些同学来说，可能我们多数人为什么学了这个，有不少人佛学院的学生嘛，就一天到晚学了多了麻木了，每天在这些经论的海洋里面，哎，感觉就是学得很辛苦，学得很麻木。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一个是我们没有一份强烈的这种困惑，没有一种强烈的困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意识不到这些东西它对我的生命究竟蕴含着多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那既然没有想过，我在这里学，那就是一种强迫在学了，或者是佛学院要我学了，或者是我已经在这里当学生了，我不得不学了。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不是发自你内心的一种求真、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疑的这样的一种求法之心，这样的一种求法之心。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困惑的建立，这些困惑的产生，是我们进一步对佛法升起渴求之心、升起信心的一个非常的基础，一个非常的基础。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因为也只有在这一块，它才能够体现的佛法的究竟伟大。如果我们讲普通的人生智慧，普通对普通的比如企业啊、财富啊怎么看啊，对这些问题啊，也可能佛法的伟大还没有办法那么十分突出。但是在这些解决这些永恒问题上，佛法的问题它会显得十分的突出。就是我们讲人生佛教呢，事实上就是需要为我们当代的中国社会民众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提供一种智慧的思考、智慧的认识和智慧的解决方法。我想呢，这个也是正是我们当代社会需要的。现在这个社会啊，整个这个文化很混乱，所以人的思想呢很混乱。我们接触的都是西方文明啊，这个就是多数人啊受的教育里边，就是整个时代大家对西方文明有一种高度的推崇、崇拜，因为这是一个西方文明啊，物质文明强盛的时代。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物质文明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说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天灾人祸，还有社会问题，人的这种道德的穷人，还有人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人啊，虽然很富有，但不幸福，很多人普遍活得很累。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很多人当他没有事业的时候，他会觉得哇，简直很有奔头啊，每天都在忙着啊。当他什么都有了，他会发现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找不到活着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精神、心理建设、人格建设、道德建设、世界观、人生观的建设，这是当前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一块呢，我想呢，就是佛教确实它能够承担起这个时代的重任，可以承担起这个重任。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跟西方哲学对话交流，跟中国哲学对话交流，能够让大家看到佛教文化的究竟疗愈，大家会发自内心的去认可、接受佛教， 啊，因为有太多人有太多的困惑，他们这些困惑他们需要解决，但是如果通过学佛法，啊，通过正确的引导，这些困惑他就能得以解决。所以这个人生佛教的弘扬，啊，我觉得这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就是非常的需要，它的市场是无比的广大。所以我经常讲的佛法它对这个社会是具有普世性，它是具有普世的价值，每一个人都需要佛法。你们说为什么说每个人都需要佛法呢？当然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讲，我们可以说佛法根本就不重要，我们也可以说佛法非常非常重要，就看你怎么定位。为什么说佛法根本不重要呢？因为佛法不是一项吃饭，不是一项上班，啊，如果一个人只追求生存，吃饱喝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或者日子稍微能过得好一点，那这个佛法确实可有可无。但是如果你对生命有一个深层的思考，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困惑，都是有烦恼，有哪一个生命没有困惑，哪一个生命没有烦恼？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有困惑，每一个生命都有烦恼。如果要对这些生命的困惑和烦恼能够究竟的解决，那唯有佛法的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生命都需要佛法，每个生命也都需要解脱。所谓解脱是解脱什么呢？事实上就是解脱生命的困惑和烦恼。你说哪一个人没有困惑，哪一个人没有烦恼？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敢说我没有困惑没有烦恼。我们要对我们所学的佛法，我们要具备一份自信，充分的自信，知道我们学的东西对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我想佛法对这个社会啊，真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那么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于这个人生佛教，这是我早期，当然一直现在一直在弘扬这个人生佛教，它是可以不停的做下去的，这个问题很大，那么光是我们弘扬人生佛教，我们可能还觉得这个很高，因为每一个生命呢还想要解脱啊，还要摆脱烦恼啊。有的时候你虽然拥有不少人生的智慧，可是你会觉得还是没有力量，面对烦恼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力量。那还有一方面呢，我们面对这些传统的这些佛法，你比方说尤其今天这个时代，过去还好，比如说就是一个宗派或者是一个语系，现在呢南传藏传这个汉传，然后每一个传承又有很多很多的宗派，然后每一个传承里边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经论。所以我们在跟这个面对社会，我的书里边有一本就是跟一个叫王立雄的对话，这个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呢跟我对话呢，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圣经，基督教只有一本圣经，伊斯兰教只有一本古兰经，所以大家学起来很容易，那这个佛法到底有没有唯一的东西？就是你给我一本书嘛，这个问题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你搞了这么多的经书，那我们简直大家，我们经常会觉得很多人学佛，多数人的学佛啊，都是不得要领，要不就是学得很偏，就是我们经常说，你皈依一个人皈依了之后，然后就像把他扔到海里去一样，或者多数人学佛出家也是这样子，就像扔到这个海里，然后自己呢就在那里扑通扑通扑通，然后就沉下去了。你根本就找不到路，你也找不到方向，甚至你要把这些经论读懂都很难。所以就是我们佛法在弘扬的过程中，是不是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佛法有哪几个要点，你抓住了几个要点就加入佛法了，这是第一，就几大要点，一二三四五几个要点。那第二呢，就是你告诉我第一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第四做什么，第五做什么，就要有步骤嘛，我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嘛，你给我一个步骤，是不是多数人都会有这个普遍的需要？所以这个这个次第的问题，有没有次第？不是这个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念这个一句话头啊，或者是两堂功课啊， 或者就是从神做到死，然后到底有没有进步，没有一个这个检验的标准啊，就是没有，要有次第，第一做什么，第二做什么，这个是一个次第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怎么做？每一步道我应该怎么做？比如我皈依应该怎么做？我如何把这个皈依的修行能把它，怎么去操作？每一块每一个要素我应该怎么做？就是操作性很重要。第四点，我做了之后它应该达到什么标准？要一个标准的考量。没有标准，那我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我到底做的好不好？也没有人知道，做到后来也就皮掉了。所以呢，我们在弘法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现在人修学困难呢，就是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多数人啊，都会学的修的很茫然，学的修的很茫然。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说这个佛法有这么多的宗派，那这里边它的最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个思考。我在思考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发现啊，所有的宗派啊，事实上它主要还是提供两条道路，一条是解脱道，一条是菩萨道。我们现在讲汉传，讲南传，讲藏传，有没有离开这两条道路啊？啊，没有吧？可能这个南传会偏于解脱道，汉传和藏传会偏于菩萨道。当然菩萨道里面也有解脱的，解脱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一个是声闻的解脱道，一个是大乘的菩萨道。所以我们先要来一个换行为解。那这个两条道路它有没有它的一个更核心的东西啊，共同的东西啊？我通过思考了之后啊，我发现还是有的，那就是生命的觉醒之道。所以整个佛法的它的核心价值，它的核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它的核心的价值啊，就在于帮助我们如何从迷惑走向觉醒，这是佛法的核心价值所在。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两条道路，比如说解脱道、菩萨道，其实它都是属于觉醒之道的展示。解脱道可能会偏向于自己的觉醒、自己的解脱、觉醒解脱嘛，解脱的前提是觉醒嘛，它是偏向于自己的觉醒。那菩萨道呢，它不仅仅要自己觉醒，同时还要引领着一切众生都能够走向觉醒。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发现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一下子又简单了，从变成八万四千条道路变成两条道路，两条道路又变成一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觉醒之道。所以呢，我就举了这么样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棵树，就像一棵树，这个树啊，你看那个树枝啊、树叶啊，哇，简直多得很啊！树枝、树叶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树的主干只有一个，树的主干只有一个。这个树的主干，事实上就是代表着佛法的觉醒之道，从迷惑走向觉醒的觉醒之道。这个树枝呢？八万四千法门、三大语系佛教，事实上都是这个觉醒的树长出来的不同的树枝。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树干给忽略掉了，我们一天到晚在从这个树枝研究到那个树枝，从那个树枝研究到那个树枝，而我们研究的都是枝末层面的，这个语言文字层面的，没有去抵达、去认识它的核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佛法搞得无比的复杂，无比的复杂。但是如果你要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核心，我想的佛法 它就变简单。我想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佛法的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它的这种根本精神，然后重新来认识整个佛法。那么这个觉醒道，觉醒之道，这是一条道路。我们要实践这样一条道路，它有哪一些要素？其实这个也是过去啊，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佛法这么博大，我如何能够抓住几个要素就能抓住？比如我们现在学习啊，学中观啊，学唯识啊，学很多很多的经论，我们现在学的是偏向哪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啊，它会偏向于就是见的这个层面，在整个佛法的修行里面属于见，正见。这个正见很重要啊，正见是迈向解脱的关键。但是每一个正见的建立呢，在大乘佛法里边，它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哲学体系，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哲学体系。你要把这个哲学体系学懂就不容易，所以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都学过中观啊、唯识啊。那我问大家，比如说你们能不能使用这种中观见和唯识见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能不能把中观见和唯识见变成自己的认识，变成自己的观念，能做得到吗？我想能做得到的人肯定不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中观的见变成我们的认识，变成我们的观念，我们学了再多的中观念，这个中观念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是在学一种哲学，中观哲学，那真的就是哲学。我们在学习一种唯识哲学，而且这个哲学呢，关键还在我们学的半懂不懂。所以你即便懂呢，到能用它又是一个方面。你现在根本都学了学不懂，学了半懂不懂的，所以这个距离这个使用啊，就非常非常的遥远。那如果我们即便已经完成掌握了，我们已经能够把它形成我们的认识，形成我们的观念，那如何运用这个观念来完成我们的禅修，就是这种建立我们的这种智慧观照，通过智慧观照呢来开发般若的智慧啊，那这个又是一个层面。可是呢，我们的学习啊，往往离这一块啊，又是非常遥远。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目前的佛学院，我们还会发现有一种现象，比如说，我们可能学到很多佛法，没热情，没有热情，对佛法没有热情，甚至对学习没有热情，对佛法没有热情，对佛教事业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我们光是学道理，这个道理为什么学道理？学道理的本身就不容易建立热情，当然，如果你真正学出热气出来了，也可能会建立热情。还有呢，甚至我们有不少佛学院会存在什么问题啊？信仰淡化，越学对佛法越没感觉了。那也难怪，因为总是学不懂，然后每天呢又要被迫在那里学，不停的这个从这个课学到那个课，那个课学到那个课，学得麻木了，产生一种麻木性的习惯，学得用不起来。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挡诱惑，我们没有办法应用佛法，所以呢，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建立不起来，我们的内心啊，很容易被这些贪嗔痴所主宰，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所难免。所以呢，我们今天如何来认识这个传统的佛法，如何来这个学习传统的佛法？所以我们可能要抓住哪几个要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在前几年我提出的，我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汉传佛教的反思》，大概是在2004年，当时在网络上还引起极大的争议，很多人都在争议，都在参与讨论。 汉唐佛教的反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汉唐佛教呢，从这个唐宋之后啊，基本上一路走向衰落。哎，这个明清的佛教啊，其实是衰落之极。那其实呢，我们的传统呢，像天台呀、啊、华严啊、唯识啊、中观啊，包括像禅宗啊，从它的这个理论和实证上都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哎，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么殊胜的佛会走向衰落呢？当然这里面就是跟我们整个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从汉朝到唐朝走向一个鼎盛，然后宋元明清之后整个这个民族整个这个文化走向衰落啊，从大环境来说是有一定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宗派，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来重新认识，怎么来继承，就是我们要抓住哪几个点，通过这几个点，因为一个宗派到底是什么，宗派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一个宗派就是一个修学体系，就是祖师大德们根据某一部分经论所建立的一个修学体系。我们要学习这个修学体系呢，可能我们要抓住哪几个点，那这个点呢，我大概提出来就是五个要素，这个五个要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皈依，第二个是发心，第三戒律，第四正见，第五止观禅修。那这个五个要素里边啊，前面的这个三个要素啊，这个前面的三个要素呢，它可以说是各个宗派共同的基础，皈依、发心、戒律，你无论学哪一个宗派，你都要具备这个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你的这个正见和止观的学习，它会出现偏差啊，会出现偏差。那首先就是皈依这一块，事实上它是牵扯到一个佛教界的信仰建设，一个信仰建设的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在家居士，他虽然皈依的，但他的内心里面并没有一种强大的一种归宿感和依赖感，对三宝他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强大的归宿感。很多人皈依也可能是稀里糊涂的，为什么皈依啊？对皈依的原因啊，以及皈依了之后应该怎么修行，没有力量，皈依了之后内心没有一种强大的归宿感，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作为我们，比如说作为我们对大乘佛法的学习，我们对每一个宗派的学习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宗派的一种皈依。比如我们学唯识宗，事实上在法上就是皈依唯识宗，或者皈依这个禅宗，或者皈依天台宗，以这个宗派所提供的智慧作为我解脱的一种依赖。那这里边包括这里边呢，从佛陀历代祖师大德到当前的能够指导我们从事这个宗派修行的老师，那么就是每一个宗派它都隐含着跟这个宗派相关的这个三宝。我们需要对这个相关的宗派的三宝记住了一种强烈的信心，那未来我们在学这个宗派的过程中啊，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力量。但我们现在的学习，可能佛学院的学习，它是受到社会高校的学习的影响，我们很多时候呢就缺少这样的一份依止之心，缺少这样的一种依止之心。我们只是 把它当作一种文化，当作这种知识在学习，所以我们学的没感觉，没力量，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如何要让我们这个学的有信心、有感觉、有力量，甚至会成为我们真正走向解脱的、走向觉醒的一种强大的动力，那我觉得这个皈依的修行啊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个2014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多少也是受到基督教的启发。你看这个基督教啊，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做礼拜，每个礼拜都要做礼拜。这个做礼拜的好处呢，事实上它是什么？为什么要做礼拜？ 其实就是需要这个信众需要有一种常规的信仰生活，信仰生活，大家每个礼拜聚在一起，这个做做祷告，听听这个布教，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交流，再吃点什么。他们每个礼拜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佛教呢，这一块呢，在这个皈依的修行上，这样的一种常规的宗教生活啊，基础的常规的这个比较薄弱啊，所以很多人他皈依了之后，他是没有这个条件来强化他的信仰，信仰是需要强化的啊，是需要强化的。所以我就根据这个皈依的修行，我当年呢，首先我写了一本皈依修行手册。这个皈依修行手册从为什么要皈依，如何才能如法的皈依，比如说如何才能如法的皈依，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把这个仪式举行的无比的隆重，但是皈依的最关键是什么？皈依的最关键是什么？其实皈依的关键就是宣誓，就像入党要宣誓，就是宣誓。这个宣誓就是我要以佛法身三宝作为我究竟的归处和依赖。你在三宝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宣誓，其实这是皈依的真正的最核心的东西。当你在做这个宣誓的时候，你内心有多，你的这种真切的程度，它决定了你所得到的这个皈依的体到底有没有力量。如果你内心是非常非常的真切，那它就会产生强烈的皈依的体。所以从有作的体和无作的体，有作的体就是通过这个形式，无作的戒体呢，就是形成在你的内心啊，产生一种强大的这种力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内心即便已经形成这样一个皈依体，可是我们内心不是一种力量啊，我们内心还有一百种力量啊，贪嗔痴，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各种想法，各种需求，它同样都在占据着我们的内心，对不对啊？那你现在如何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对三宝的这种信念，它在你的内心里边占有主导的地位，成为唯一的主导的力量？你要怎么做啊？你如何才能做到？其实这就是要修皈依，你要不断的修。所以我就编了一个皈依修行仪轨。其实我们汉传佛教里边也每天做功课念一下，但是好像那个都是很容易流于形式。像南传啊、藏传啊，也都非常重视皈依，也都非常重视皈依的修行。所以就是说，这个皈依呢，其实很重要。我们从皈依确立了我们的是佛子的身份，然后到最终修行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修行最终目标就是要成就三宝的品质。那整个学佛的过程呢？整个学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念佛、念法、念僧的过程，对吧？我们整个学佛的过程啊，也都没有离开皈依，也都没有离开皈依。所以就是说，这个皈依的基础很重要啊，皈依的基础很重要。当然，具体的落实到一个宗派来学习。那也就是你要对这个宗派，你到底有没有具备对他的一份皈依之心？那这个具备对他的皈依之心，关键你还要，你能否认识到，能否认识到什么？能否认识到这个宗派的智慧，它的价值？当你在学中观的时候，你在学唯识的时候，你的内心有没有深深的对龙树菩萨、无着世心菩萨他们所提供的这种智慧深深的折服？你内心有没有被一种深深的折服的感觉？这个很重要哦。或者你看了根本就没感觉，你没感觉，你对他归什么？你都没感觉，你对他对你就没有影响，因为你只有对他有感觉，他有才有可能对你有影响。所以我们对这些宗派的学习的归之心啊，当然首先可能我们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信仰，对三宝的基本的信仰，但是光是停留在这个基本的信仰的基础上其实是不够的，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呢，还需要在通过在修学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对法的信心。我觉得我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不会盲目的相信一个东西。哎，这个包括我弘扬佛法，我也不是因为啊、我们是出家人，因为对佛法信仰，所以我就会去弘扬佛法，其实不是，而是我被佛法的智慧深深的折服，觉得佛法的智慧它确实是可以究竟的解决人生问题的大智慧。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才会去用心的去弘扬佛法。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它是来自于你的认识。如果没有认识，这个信心也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我觉得首先皈依的这个要素，皈依的建设，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一块，你要对它，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要对它有一个从正确的认识，到你对它的一个信心的建立，然后到它对在你的内心形成强大的力量，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修行，而不是说轻飘飘的学一下，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影响。这是关于信仰的建设，五大要素里边。那么五大要素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菩提心的发心。发心呢，就是从大乘佛法来说，主要是菩提心。菩提心事实上这是牵扯到什么呢？这是牵扯到一个大乘精神的建设，大乘精神的建设。我们中国，我们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法，可是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在我们出家人的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大乘精神，有没有积极的利他的精神？其实很缺乏。因为我们多数人比如说学佛啊，或者念佛啊，或者修禅宗啊，学佛念佛的人就想着早点往生西方啊，自己想着早点往生西方去了。就禅宗的人一天到晚就躲在山里边想着要了生死了。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个佛教界弘法的人这么少，因为很多比如在家居士他会觉得这个弘法是出家人的事。那出家人他觉得哎，这弘法是高僧大德的事。那高僧大德呢，有一部分他是不弘法的。那还有一部分呢，要不就累死了，要不就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最后呢，这干脆就没有人弘法了。就是我们佛教界确实这个跟我们受的教育有绝对的关系。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学习这个中观唯识的过程中，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按我们过去学习的经验来看，总体上我会觉得我们的学习还是偏于空性见的这一块。其实大乘佛法有两个角，这个两个角呢就是菩提心、空性见，在修行的结果上，慈悲的成就和智慧的成就。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我们基本上是偏向于空性见的学习，而忽略了这个菩提心的学习。但事实上，菩提心在大乘佛法里边，它所占的分量是非常非常的重。我在这个戒算佛学研究所，我曾经干过一件事情，但是我让我们那个第二届的学员从大藏经里边把有关菩提心的内容全部把它剪辑出来，哇，简直是汗流冲动了。后来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整理，就是我们从各个语系里边，凡是讲到比如说什么宝笈这个系统呢，瑜伽这个系统呢，涅槃啊，华严啊，所有的大乘经论里边关于这个菩提心的教法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现在的学习呢，我们基本上是偏向空性见这一块，不是很重视菩提心。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种大乘精神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彰显，可能在我们过去传统宗派对菩提心的弘扬重视不高，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也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啊，我当时最早就讲过一个认识菩提心，就是帮助大家认识菩提心的价值。然后随后呢讲到次第论，还有一个系列讲座叫菩提心的修行，菩提心到底怎么修，有关菩提心的修行，从讲认识菩提心价值到菩提心的修行，然后又讲这个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论。菩提道次第论其实它的最核心呢也是菩提心，它讲的三主要道嘛，从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到空性见，那菩提心其实是大乘佛教建设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然后呢我又讲过一部关于跟菩提心有关系的论点，叫做陆菩萨行论。这一部陆菩萨行论其实在我们中国啊，宋朝就翻译过来的，但是没有被重视。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乘经论里边基本上它会以见为中心，但是我发现这一部陆菩萨行论啊，它整个这一部论点就是贯穿着菩提心的修行。它首先讲菩提心的殊胜，然后接下来讲你要发菩提心，首先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心灵基础，心理基础，然后有了这个心理基础之后，然后菩提心怎么发起，发起了之后然后怎么提升，提升了之后再怎么圆满。整个这个集天菩萨呢，有900个数构成的。所以我想呢，藏传佛教为什么它会比较重视菩提心教法，原因也是因为它比较重视就是这一部陆菩萨行论。所以现在呢我们汉地啊，慢慢的也开始有不少人开始重视了。那我们汉传佛教的传统里边呢，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我们虽然这个在学习大乘佛法，在弘扬大乘佛法，但是呢我们重视受菩萨戒，甚至有的时候三堂一起受，沙弥戒啊、比丘戒啊、菩萨戒啊。这个菩萨戒其实有两个流派，一个是梵网这个系统的，一个是一切这个菩萨系统的。那我个人在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呢这个一切这个系统的菩萨戒，它的开支更为善巧，就是更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情世故，就是我们做起来你会觉得比较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但是这个梵网菩萨戒呢，它是立足于华严的见地，但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这种圆顿圆满，越高大上越好，能不能做得到再说所以呢大家都在弘扬讲这个梵网菩萨戒，但事实上真正能做到的，能够把它当成一回事去做的其实不多，所以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很多人都受过菩萨戒，但是这个受菩萨戒很容易成为一种形式。因为受菩萨戒里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问你发菩提心了没有，但是这个环节好像都不太被大家注意的，也稀里糊涂了，什么花没花，反正烧了再说吧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算什么呀？受菩萨戒意味着你就是菩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菩萨多数都是既没有发菩提心也没有慈悲心的菩萨，严格的来说就是伪劣假冒。那伪劣假冒的菩萨到处都是，真的菩萨不多，因为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你就没有办法。其实菩提心它是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的愿望，也是代表着你个人修行要建立一种志向。像大乘佛教的经典里边，每一个菩萨在因地上首先他都会发菩提心，然后每一个法门的修行其实首先都要发菩提心。比如说你修布施，这个布施是属于大乘还是属于解脱乘还是属于人天乘，其实就在发心的差别。如果你的发心是世间的这种善心，那你其实你修的布施就是人天乘。你要是以出离心去修布施，你就是解脱乘。你要是以菩提心去修布施，那才是菩萨的修行。所以同样一个法门的修行，它的高低关键还在于它的定位。那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呢，可能确实它就比较不要次第，因为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就把菩提心给带进去的，就像我们修禅宗一样，我们只要是向上一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要基础，不要次第，甚至不论禅定解脱，那这个呢在唐朝是走得通，因为唐朝的教义嘛，有很多出家人他已经把前面的基础已经都做好了。但是到了后来呢， 中国佛教到宋元明清以后呢，整个这个佛教啊，这个教育越来越衰落，因为再加上像禅宗的教育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很多人他就不写经教啊，或者有人念佛的人认为啊，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所以把那些三藏十二部典籍就变成束之高阁了。本来佛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结果我们现在呈现出来出家人是越来越没文化，我们的信徒，哎，因为他不重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教育和学习。所以就是说这个次第呢，其实我刚才讲的体现在禅宗的修行上也好，还是体现在菩萨戒的建立上也好，它都是要有一个次第。像菩萨戒就是首先要烧菩提心戒，首先要烧菩提心戒，这个在藏传佛教的系统里面有关于烧菩提心戒。然后呢，我去翻页，因为藏传佛教有关于菩萨戒的这一块，其实它都来自于唯识，一些唯识的这个系统。所以在《一切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里边都有说到，就是一个人你要这个做菩萨，那首先呢，你要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你要找一个阿舍离，找一个和尚，在他面前宣誓，我要以这个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解脱觉醒，作为我生命的目标。你先要确立这样的一种，确立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种强大的愿望。那么这个呢，是作为你，就是其实这个愿望它不是轻飘飘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受戒啊，就是经常会变成一种形式。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受皈依的时候，它是一种宣誓。那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在做一种宣誓？那同样你在受菩提心戒或者受菩萨戒也是一样，它也在完成你一种宣誓。你是要以这个过去的诸佛菩萨为榜样，然后要以利益一切众生，要走向觉醒，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作为你近未来际的目标和方向。你想好了没有？你有没有想真的要这样去做？你有没有认识到这样做才是你生命的唯一的出路？你有没有认识到只有这样做，你的生命才能实现最高的价值，最大的意义？只有这样做，你的生命才有出路，否则是没有出路的。你有没有能够认识得到？可是可能我们有 90% 的人，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确立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受的戒啊，多半就是稀里糊涂的受过来就受了，受过来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意味着是为什么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它在你的内心里边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戒体，没有形成强大的戒体。这种戒体就是来自于你真切的愿望和无善的发心。当然发心有善等、中等、下等，你为什么要受戒，这就牵扯到发心问题，是发菩提心、发出离心，还是发现世的眼前利益之心。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道宣律师啊，在这个行识钞讲到这些揭摩里边，对这些东西他的交代的特别的清楚。比如我们受比丘戒，这个最关键是什么？不是说108天啊，还是这个53天啊，受比丘戒最关键的就是103揭摩。在这个做103揭摩的时候，这里面要带着观想。那这个做揭摩的揭摩师啊，他也要带着引导，然后你通过观想，然后这个戒体啊才会进入到你的心相系里边去。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每一步都能够走得非常的扎实？当然真正你要走得扎实，你要认识你的学习和认识要跟上去。当然这个学习和认识要有效的学习，要能跟得上去。如果你跟不上去的话呢，就是晃晃的，没有力量，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我呢，在这个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2004年、2005年，我有编写过一个关于菩提心受持仪轨，就是菩提心戒的仪轨， 就是怎么烧菩提金戒。这个菩提金戒我们现在在西恒寺每年都会烧，每年在这个进修营，可能在我们汉传系统里面这么隆重的烧菩提金戒啊，可能是不多的。然后烧完之后呢，每天还要修菩提心。所谓修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修菩提心就是每天要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目标，不要忘记了你曾经做过的承诺。你每天要通过修菩提心来提醒自己，因为我们现在的需求太多，想法太多。我们虽然烧过菩提心戒，但是呢，很快就忘了。这些想法可能很快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如何要让这样的一个心思，让这样的一个承诺，在我们的内心里边产生强大的力量，能够成为真正的指引着我们的生命走向觉醒之道的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呢，我们是需要不断的，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去修，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认识到菩提心到底是多么多么的殊胜。菩提心是在我们生命中它是最有价值的心，发菩提心就是去开发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心，最终它可以实现我们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反复通过不断的相关的经论进行不断的学习。所以就是说，烧持菩提心戒，修持菩提心，这是我们成为菩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所以菩提心呢，它是大乘佛法的不共思想。不共，不共，大家要记住，大乘佛法的最大的不共的思想不是在空性见，而是在慈悲心，而是在菩提心。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大乘佛法空性见啊，这个大乘佛法的空性见呢，它跟这个声闻乘的这些正见相比啊，它确实会更为究竟，更为了义。唯识见啊，中观见啊，天台见啊，华严啊，禅宗啊，比起这个声闻乘的苦空无常无我，它确实是更高大上，更究竟。但是这种究竟呢，它还不是属于大乘和小乘最大的不共的地方。最大的不共的地方是在菩提心所以关于菩提心它有世俗菩提心，有生意菩提心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其实这些我们要去学习，学了之后呢，所以我经常觉得我们学佛法，比如说我们学出离心，不是在学习出离心的道理，而是要学怎么样的发起出离心。只有真正发起出离心的，那你关于出离心的学习才是到家的。我们学菩提心的教法，也不是在学习一通菩提心的，哎呀，这个什么文献那个资料啊，这个文献怎么说啊，那个资料怎么说啊。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学来是写文章用的，那就是学者了，那都变成学者了。作为我们出家人来说，我们学菩提心的教法，事实上就是要学习怎么发菩提心。学好没有，事实上是以发起的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考核的标准。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我们有没有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学，有没有带着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学。可能我们还学院的教育在这一块这个总体上是比较薄弱。所以作为我们每一个学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自己学佛和出家的初衷，那你就应该知道你的学习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什么而学。同样呢，我们学无常的正见，学无我的正见，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佛法到底怎么讲无常啊，记者怎么讲啊，中观怎么讲啊，唯识怎么讲啊，不是的。关键是要学习这样一种智慧的认识，要把这个佛经里面所提供的这种无常的智慧的认识，把它变成我们的认识。事实上我们学佛法是在传承一种佛法的智慧， 这种智慧呢要变成我们的认识才叫真正的传承。如果仅仅是变成是一种我们增加了一点无常的知识，我们增加了一点无我的知识，那是没有用的，对自己没有用，对别人也没有用。当然写论文可以用啊，那只是写论文用的。所以这个学习呢，怎么学习，这又牵扯到一个怎么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关于，就是有关于大乘精神的建设。事实上它就是要立足于，就是菩提心教法，要对菩提心教法的重视修学。所以通过菩提心教法的修学，我们真正的发起菩提心，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自然也就呈现出大乘的精神。所以这种大乘的精神要变成我们的心态，变成我们的人格，那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变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量，那我们的佛教就有希望。那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就是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其中一个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多数人认为佛教是悲观的、消极的，对社会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当然现在学西方哲学的人，他是受到什么尼采呀、叔本华的影响，那么从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系统里边，是不是社会的这种看法一定就是误解呢？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佛教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确实有很大的悲观、消极、治疗的成分。就是说我们的佛教界里面这种大乘的积极入世利他的精神，确实没有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张扬，非常好的弘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菩提心的教法重视不高，所以更多学佛的人还是偏于治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去，当社会对我们提出批评的时候，我们要去检讨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有误解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也是有不小的问题的。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就是大乘精神的建设这一块很重要，我也简单给大家呢这个分享这么一点。那还有呢，就是我在这个讲到这个五大要素里边，其中还有关于就是这个正见和止观，正见和止观，这个正见和止观啊，这是佛法，正见其实就是佛法不共的地方。我曾经有过一个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叫什么？叫做轮回与解脱。这个轮回与解脱啊，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呢，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其实我对印度的这个各种宗教哲学也做了一次探讨。那我发现呢，这个轮回解脱事实上是印度的所有的宗教哲学的共同的核心问题。所有的宗教都会讲轮回，也会讲解脱。那所有的宗教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轮回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二呢就是提供解脱的方法。但是每一个宗教啊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在这个不一样里边呢，它也有一些使用的一些共同的概念，这些共同的概念啊，比如说无明，无知无明，这个像欲望，像什么贪着等等这些东西，他认为这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人就是因为无知无明嘛。比如说从印度教的角度来说，这个无知无明就是因为你不了解凡我合一的道理嘛，凡跟我合一，你要了解到凡我合一，你就摆脱无知无明，你就会成就凡我合一。那就是说同样是一些概念，佛教也讲无明，佛教也以无明为生死轮回的根本，像印度教也以无明为生死轮回的根本，大家都知道。但是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无明是不对的，但到底什么是有明，什么才是正确的认识？我觉得关键点可能就在这里。 那佛教呢，跟其他宗教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可能是一般宗教都是讲有我，我们佛教讲无我，西方这些讲的都是有我，佛教讲无我，那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说这个正见的这一块，正见事实上就是代表着你对生命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你的认识能不能认识到真相？能认识到真相就能开启智慧，开启智慧就能抵达解脱。如果你的认识有偏差，那事实上你还没有摆脱无明状态，没有摆脱无明状态，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生死轮回里边走出来。所以佛法为什么能够完成究竟的解脱，其他宗教为什么做不到，原因就是在于这个智慧，就在于正见。因为佛法佛陀所提供的正见，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了悟世界的真相，生命的真相。那为什么佛法提供的智慧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因为佛法通过禅修对心性有透彻的了解，所以它的这个原理啊，我觉得是在这里的。那我们现在大家呢，我们都学了很多中观啊、唯识啊，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佛法的这个智慧的伟大？还有呢，我们能不能用得起来，还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虽然学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当我们说到解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们觉得解脱很遥远，虽然都不太敢谈解脱了，解脱太遥远了。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大乘解脱道的建成，这是一个我们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有一篇文章叫做《佛教的判教观》，我的判教观，这个我的判教观里面，其中有讲到解脱是参乘佛法共同的核心，大乘啊、小乘啊，共同的核心价值都是解脱。那我们在学大乘佛法的过程中，好像这个解脱的修行没有办法落，没有办法下手。比如我们现在学的中观啊、唯识啊，第一，这个正见学不懂，不容易学懂；第二呢，学了之后不知道如何去做禅修，用不起来，有没有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所以我最近呢，在讲这个辩中辩论，其中有讲到有关三十七道品的这一块啊，我倒是对这一块呢做了一些研究。我觉得呢，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如果从声闻解脱道的修行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整个解脱道的修行其实没有离开三十七道品。然后三十七道品里面，尤其又有四念处、声受心法的观察作为它的核心基础。但是我们发现，在大乘的佛法里边，对于三十七道品啊，往往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陪衬的数字。比如像什么《涅槃经》啊、《华严经》啊，各种各样的经典，当然它的核心项目是六度四圣，那讲什么三十一道品啊、是无量心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会把这些算一遍的时候会提到三十一道品。但事实上我想的大乘佛教的解脱精神的缺失，跟大乘佛教对三十七道品的重视不高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我想着大乘解脱道的建设，我们还是要立足于三十七道品。我们只要把菩提心和大乘的见地给带进去。因为为什么佛陀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他选择了这种声受心法？因为这个四法它是最容易成为我们轮回建立的基础的四个着力点，身体和感受、心和法。这个四个点啊，最容易成为我们轮回建立的着力点，所以你要从这个四个点来爆破，来完成这个轮回的这个大厦的爆破和生死轮回的解脱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立足于四念处，我们带着菩提心去修四念处，然后在修四念处的过程中，我们在首先有一个止的基础，要有一定的止的基础，然后止了之后，我们在观的这一块，在做观的修行的这一块，把这个大乘的见地带进去，比如说把中观的无自性的见地带进去，或者把唯识的见地带进去，或者把这个如来藏的见地带进去。 那当我们在做这个四念处的修行，只要我们把这个大乘的见地带进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对心念的观察，或者对广照的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它无自性，哎，我们可以也可以观察它这个心念的本质就是觉悟的本性，哎，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当我们在这样的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把这个四念处和大乘佛法的修行完全结合起来。因为现在这几年南传的这个禅修啊，这个在国内也蛮有影响的，但是呢这种南传的修行跟大乘的修行如何接轨啊，很多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冲突，那我们在西恩寺呢，我们也做过一个观自在禅修营，事实上就是如何从这个正念然后导向无念，从这个四念处导向这个禅观，从有造作的观照导向这个禅的没有造作的观照，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探索和接轨。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大乘解脱道的建设啊，这也是未来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修行所在，一个关键所在。因为出家人如果解脱没有解脱能力，解脱修行上不去，其实其他的一切都是空洞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非常重要的一块。我看这个时间啊，那我想呢，今天呢大概就是给大家分享这样的几个问题，从人生佛教信仰建设，大乘精神到大乘的解脱道的建设，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吧，我看。